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继续分享海德堡教理问答第25问，上帝既是独一的，你为何说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呢？因为上帝在圣经中是这样启示他自己的，这三个不同的位格乃是独一而真实永恒的上帝。所以这儿就特别涉及到上帝论。我们对于上帝论分至少我们有五到六堂的分享。为什么我们这么多的分享呢？我们已经略略讲过。其实真正的信仰就像耶稣基督所强调的，认识你独一的上帝，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当大公教会历史上包括我们知道清教徒神学像清教徒神学第一问讲到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加尔文在齐日内瓦教理问答中讲到人生的首要目的也包括认识上帝荣耀上帝。我们越是认识上帝也越是荣耀上帝，也越是以他什么为乐。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一个以上帝为中心以上帝为乐的一种人生观世界观历史观。我们怎么能够在我们的个人的一生中在我们参与家庭教会世界的生活中能够透过有形有体的物质，能够透过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常常能够得见上帝那看不见的膀臂，而且常常能够领受到那种甚至彼得讲的在百般的患难中仍有说不出来的大喜乐保罗讲的那种被提到三重天听到那隐秘的言语。所以不管是清教徒神学还是整个的教父神学中世纪神学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得见神以上帝为乐当然得见神我们也可以说认识上帝当然这个认识上帝更不仅仅局限于我们眼耳鼻舌身这些肉体的物质的感官，甚至也不仅仅局限于人类理性的思辨因为我们对于上帝的认识或者上帝的知识或者上帝本身是非一所思是奇异恩典是超出我们所求什么所想的。所以我们不仅仅要用有形的一切来去认识上帝我们要用无形的精神的理性的思考去认识上帝更是在圣灵的光照下心灵有那种直觉来到上帝面前所以说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这样的得见神认识神享受上帝亲近上帝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确确实实包括我自己今天是我们基督徒很少能够在这个方面有深入的。所以我希望我们通过这个海德堡教理问答的分享，通过我们关于上帝论的分享是弟兄姊妹我们更加能够充分的重视认识上帝充分的体验人生的首要目的在我们的教牧侍奉中如何更多的把人带领到上帝的面前传讲生命之道本身。所以根据这个根据我给大家这个的一些总数以后我们两个部分讲一个方面先讲我给自己我给大家的一些总结第二个方面我们看着乌尔西努当初怎么讲述的。当我们讲到上帝论的时候我们既讲上帝是独一的又要讲上帝是三个位格上帝的独一性是终极的上帝的三个位格也是终极的这就是在统一性中有多样性，多样性中有统一性统一性不消灭多样性多样性不混乱统一性。 所以哲学家所解决不了的啊，政治家、历史学家啊，说很经济学家啊，说很难解决的一元与多元的问题啊，一与多的问题啊，其实在啊三一上帝啊这个教会的神学思想中啊有完美的啊解决啊，这个方面我们就不多说啊。当我们讲到三一上帝的时候啊，首先我们讲到上帝既是一个超越的上帝，也就是我们接下来沃尔西努和历代教会所强调的啊，上帝是自由拥有的上帝啊，上帝是超越时空的啊，上帝对受造界没有任何的啊需求，哪怕我们荣耀上帝，其实上帝的荣耀既不增加也不什么减少啊，只不过是我们彰显上帝的荣耀而已。所以我们要更多的注重上帝的这个超越性，同时我们要注重这个上帝的内在性。这个内在性就是指两个方面，一个方面上帝在我们的心中，第二个方面是上帝在这个创造救赎与成全的历史过程中，上帝是无所什么而不在的啊。自由主义神学常常强调的是上帝的内在性啊，古典的啊比较深奥的或者奥秘派的神学啊更多的强调上帝的超越性啊。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啊，我们既要注重上帝的超越性啊，也要注重上帝的内在性，既要强调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啊，上帝住在人不能够见到的光中啊，同时又强调上帝在心中向我们显现啊，上帝在历史中向我们显现啊，诸天述说他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荣耀。所以啊，超越性和内在性啊是值得大家啊反复思考。然后另外我们讲到上帝啊，有上帝的这个本体性啊和历史性啊。什么叫本体性呢？啊，你比如说讲到啊，上帝啊，他是实在、今在、永在的上帝啊。讲到圣子上帝在勇士中由圣父上帝受圣，圣灵上帝在勇士中由圣父、圣子与发出啊。所以这些都属于上帝啊内在的活动，或者说上帝指本体性的啊方面。我们在神学常常讲 ontological trinity， 就是本体性的三一。另外我们看到啊，上帝的啊历史性啊 historical economical， 就是上帝在历史中的经营，上帝在历史中的经纶，也就是使徒信经所强调的圣父上帝与创造，圣子上帝与救赎啊，圣灵上帝与成全之功啊，这是上帝在时空中的啊，在历史中的作为啊。所以当我们讲到啊，圣子在勇士中从圣父受生啊，圣灵在勇士中从圣父圣子发出，这些都是独一的上帝本体内的活动。然后我们讲到上帝在时空中、历史中的活动，起初神造的天地，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下，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以及我们期盼啊，耶稣基督将来在世界末了的再来和审判世界啊，这些活动都是上帝在历史中的活动。然后在我们雅各伯经学中，我们啊与一般者不同的，或者是我们在圣经启示和教会正传中我们要特别强调的，当然是刚才我给大家讲的三一上帝的超越性与内在性啊，以及上帝的本体性的三一啊，和历史中的啊工作性的啊经文性的啊这种三一啊。然后我们主要强调的是，上帝是圣约的设立者啊，上帝也是国度的大君王啊，上帝也是历史的大主宰 啊，这三者是比较具体的。啊，当我们刚才讲到上帝的啊超验性、内在性啊，你觉得有一些哲理啊，确实是哲学性比较强，本体性的三一啊，经纶性的三一，工作性的三一啊，关系性的三一啊，这些方面啊词语啊，确确实实有它一定的抽象性。但是从圣经的启示来看，或者从叙事的角度而言，我们比较容易理解的是啊，历史的大主宰，那就是上帝是阿拉法，他是欧米伽，他是初，他是终，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上帝。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这特别指向创造、救赎与成全。啊，其实我们对于上帝的认识啊，圣经的从圣经的启示来看，我们始终是从啊创造、救赎与成全的啊这个历史框架中来认识上帝的。啊，第二个框架当然是啊圣约的框架，啊，上帝是圣约的设立者，啊，上帝说我要立约，所以当然这个约本身也包括法啊律法啊，摩西五经首先是律法书，啊，上帝与人立约赐下的也不过是啊法律啊十条诫命，所以从立约赐律的角度言之。那我们知道以赛亚书中讲到耶和华上帝是为我们设律法的，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啊，耶和华也是我们的王，他必要拯救我们。所以从圣约的角度，当我们谈及上帝的时候啊，上帝是圣约的设立者啊，上帝也是圣约的啊审判者啊，上帝也是圣约的执行者啊。我为何特别给大家强调这三个方面呢？因为我们讲的创造、救赎与成全啊，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啊，叙事性的。然后我们讲到立法、司法、执法性的时候啊，这是一个法理性的啊，政治性的。所以我们不仅仅要在历史的过程中认识上帝是创造的上帝，是救赎的上帝啊，是成全的上帝。那上帝的创造、救赎与成全怎么去观察、怎么去分析呢？那就要由上帝所设立的圣约与法度，圣约提供了框架，这个律法提供了标准，我们就可以从圣约这个整全的框架去分析整个历史，认识上帝啊，认识人生啊，认识到怎么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啊，这种历史的规律。所以历史不仅仅是时间的流动啊，历史不仅仅是子在川上月，逝者如斯夫啊，这种时空性的啊，连续性的啊，直线性的描述。我们在历史过程中还有我们判断的框架和价值的标准，这个判断的框架和价值的标准当然是来自啊上帝的圣约啊和律法。所以这样我们在政治过程中，在这个立法过程中，那我们就知道现代国家那没有真正的选举，或者没有宪法中没有三权分离，就不是宪法。宪法规定你大权独揽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你不用写宪法，你直接用枪指挥就好了，打江山做江山嘛，不需要宪法，皇帝不需要宪法，独裁者不需要宪法。所以这个分权就是立法、执法、司法，只有上帝才把这三大权利给予一生。所以任何人都不配得，也不可能啊享受这三大权力的绝对性和整全性啊。如果人以及人组成的家庭、教会、国家、政党啊，认为我把立法、执法三大权力给予一生，那么你啊既是啊集权啊，又是专制啊，当然也是什么啊暴政啊。所以我们从圣约的框架啊，我们更能够啊进行价值的判断啊，进行问题的分析 啊，晓得我们的个人啊、家庭、教会、国家到底光景如何，到底如何发展，到底出路何在。所以这个历史的框架创造救赎已成全啊，这个圣约的啊框架啊，立法、司法、执法啊，就为我们提供了这个国度的框架啊，国度的框架，上帝作为全地的大君王啊，圣经中很多地方啊凸显上帝是全地的大君王啊，今天我们常常不容易强调，不容易承认啊上帝的王权啊，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国度的框架或者上帝是全地的大君王，凸显在上帝啊从时空的角度啊掌管历史，历史的主宰啊，但是在时空中这个具体的神人互动的关系模式还是通过立约展开的。所以人不仅仅是时间性的存在，人不仅仅是空间性的存在，使我们所在的世界和空间生发意义的还是关键是上帝的圣约。所以这样国度的这个框架啊，就把这个历史的框架和这个圣约的框架啊能够结合在啊一起。所以弟兄姊妹，整个世界历史啊，也就是地上的国啊，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啊，他要做王啊，直到啊永永远远。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地上的国啊，那就显明这个地就是有个创造救赎与成全的过程。他要做王，那这个王我们就想到上帝既是立法者，上帝是执法者，上帝也是大君王。所以世界历史的进程就是国度的进程，这个国度的进程也就是启示录中所讲的啊，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啊，直到永永远远啊。这样我就给大家啊强调了我们在雅各伯经学中啊，我也相信啊这是圣经启示啊，教会正传啊，到今天啊，不过是我给大家整理一些思路啊，使大家我们在认识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那你最起码不要仅仅记住一些哲学的术语，那最起码你自然的讲到上帝是创造救赎与成全的上帝，上帝是立法执法啊司法的上帝，他是历史的大主宰啊，他是圣约的设立者啊，也是国度的大君王。
好，弟兄姊妹，我们继续分享啊，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在分享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啊，传统的几个范畴啊，我再给大家强调一些大的框架啊。当我们讲到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啊，我们会讲上帝的属性啊，上帝的属性有可传递的属性啊，有不可传递的属性啊。什么叫可传递的属性呢？因为上帝是圣洁的啊，我们与上帝的性情有份，我们也是圣洁的啊。上帝是良善的啊，我们也是啊，受造啊，特别是在基督里啊，也要良善啊。上帝是公义的，那我们受造也有公义的性情。当然啊，我们的圣洁和上帝的圣洁啊，只能是一种类比性的，而不可能是一种完全的相同意义相同程度的圣洁啊！不管我们怎么圣洁和上帝的圣洁，不管我们怎么智慧怎么公义良善，和上帝的智慧公义和良善啊，不是一个等量级的啊。但是无论如何啊，这些是啊可传递的啊，所以圣经上称之为你们要圣洁，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但是第二个方面的属性啊，是指不可传递的属性啊。什么叫不可传递的属性呢？这上帝的无所不知啊，上帝的无所不能啊，上帝的无所不在啊，这三大方面啊。当我们讲到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上帝是无所不能的啊，上帝是啊无所不在的啊，在啊是指啊上帝的啊上帝的存有。刚才我们讲的超验性与内在性是指上帝的啊存有的方面。
然后上帝是无所不知的啊，是指认识论的方面啊。上帝是无所不能的啊，是指啊伦理学啊行动的方面。所以不管是从存有的角度讲啊，上帝是无所不在的啊，从认知的角度讲，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从行动或伦理的角度讲，上帝是无所什么哎不能的啊。所以圣经常常讲，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啊。圣经上啊讲到啊，耶稣讲的，我就常与你们啊同在啊。圣经上当然也常常讲到啊，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对他万有在他面前都是赤露什么敞开的。所以当我们讲到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有可传递的属性，有不可传递的属性啊。可传递的属性啊，常常是啊道德性的属性啊，道德属性的属性，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啊，圣洁了，智慧了，公义了，良善了啊，这些都是啊道德性的属性。然后我们再看到，当我们讲到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啊，我们看到有两个方面，说自然启示中的上帝和特殊启示中的上帝啊。自然启示中的上帝，那我们知道上帝的存有啊，上帝的啊设立律法啊，上帝的审判，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这些在罗马书第一章啊都明确强调。哪怕在自然神学中，哪怕在普遍启示中，我们都能够认识到上帝是存在的，甚至能够认识到上帝是独一的，不可能有两个天老爷啊，玉皇大帝不可能有两个玉皇大帝啊，我想这是啊，在中国文化中都能够达成这样的啊共识。然后当我们讲到特殊启示的上帝啊，特殊启示就像我们啊写，一个是啊对于普遍启示啊有更精准的描述和界定。那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承认上帝创造天地，当然上帝怎么创造天地呢啊，只有圣经特殊启示中啊才向我们显明啊，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圆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甚至第七天的分别什么为圣。所以啊，哪怕是啊自然启示中关乎上帝及其创造，我们也需要啊特殊启示来详细的界定和定准，字字句句都要定准。甚至大家的上帝的诫命啊，如果没有上帝通过摩西所赐下的啊以十诫为总数的道德律，虽然我们也常常会想到杀人偿命，杀人偿命，借债还钱啊，孝敬父母，天经地义啊，但是我们啊还是缺乏比较具体的解释规定啊，也常常啊无法应用。所以特殊启示啊，不仅仅是对于普遍启示中所显明的上帝的存在、上帝的创造、上帝的护理、上帝赐下律法、上帝进行审判啊，寓意啊更精准的描述和界定。特殊启示之特殊还在于上帝借着先知、借着使徒，尤其是借着耶稣基督本身，当然也借着圣灵的默示，把他在基督里拯救我们的心意向我们显明出来。所以说我们在古兰经中，我们在新经中啊，我们在道德经中，我们在论语中啊，我们在奥义书中啊，我们在这些古往今来各种宗教的典籍中，那都不能够找到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拯救罪人啊这种独特的关于救赎的启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自然启示中的上帝啊，甚至能够达到很高的一种启示 关于自然启示中很高的启示啊，最起码包括啊三个方面啊。第一啊，就上帝是啊独一的上帝啊。第二啊，上帝是创造的上帝。第三个，上帝是设立律法并按照律法进行报应的上帝。所以在自然启示中，如果没有达到对上帝的独一性的认识，那么在我们的思辨思维中啊，就没有一个原点啊，就没有一个支点啊，就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统一性。同时，如果在我们的自然启示中没有对于上帝创造世界不管是怎么创造的啊，没有这样的亮光啊，那这个世界和上帝的关系啊，我们就无法界定啊。第三个啊，当然如果我们不承认上帝设立的律法啊，并按照律法进行审判，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绝对的啊道德规则、价值判断，那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是虚无的，一切都是什么偶然的啊。所以说关于上帝的独一性啊，关于上帝创立世界啊，以及关于上帝的律法以及按照律法进行审判啊，这三点啊是任何高级宗教或者高级的啊自然启示啊哲学思辨的宗教啊，如果不具备这三个要点，那我们可以说啊就是低级的宗教啊，就是民间的宗教啊。比如说低级的宗教、民间的宗教通常有这几个特征：多神论啊，泛神论，多神论啊，不知道有多少个上帝啊，泛神论，树神、海神、山神、天神啊，日月星辰啊，牛也是神，蛇也是神，狐狸也是神啊，神乎其神，关公也是神，毛泽东也变成神啊，不断的塑造各种各样的神啊，这样的宗教、这样的启示啊、这样的哲学思辨、这样的文化是非常落后的表现，是混乱的。然后我们看到啊，如果不承认上帝与创造啊，那么我们就不晓得这个世界的本源啊，我们就不晓得，无法解决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样的啊形而上的追问。我们也无法分清啊上帝与世界的关系。当然，我们也不会得出一个结论啊，在这个此生此世的生活结束之后还有来生，如果没有上帝怎么会有来生，如果没有来生怎么会有永生，如果说人死如灯灭啊，那么我们是绝对的世俗主义者，那么我们是绝对的物质主义者啊，因为我们不相信灵魂，我们不相信灵魂继续存在，灵魂的不朽性啊，灵魂的来世性啊，灵魂的永远性啊，那么就颠覆了整个道德的根基。然后我们看到，如果我们不相信上帝赐下律法并按照律法进行审判啊，那么最后剩下的就是丛林法则啊，弱肉强食啊，大鱼吃小鱼，小鱼钻子泥啊，拳头大的是老大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啊。所以说我们看到高级宗教啊，最起码啊不局限，但是最起码应当具备啊这三点。然后当我们找到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啊，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能够仅仅停留在自然启示啊社会文化中。首先我们有圣经的启示啊，其次我们有教会的任性，第三个非常重要的是我们个人的经历啊。没有圣经的启示啊，我们对于上帝的认识很难打成共识啊。当然啊，上帝已经赐给我们圣经啊，我们更要珍惜圣经啊。第二个方面，没有教会的任性，教会的任性其实是啊先圣先贤给我们的传家宝，这个传家宝其中也有圣灵光照的成分。如果我们否定教会的任性，否定教会的传统啊，当然我们是很愚顽的啊，我们是自高自大的啊，我们任何的科学、任何的研究、任何的知识 都有一个积累、传递、集成、发展的过程。啊，我们今天的认识比过去更加高远，那是因为我们站在历史、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我想这是一个常识性的东西。啊，第三个就是个人经历。啊，不管圣经怎样宣告，啊，不管教会如何任性，如果我们没有通过灵修、通过默想、通过祈祷，对上帝有个个人性的认识，那么我们所讲的上帝啊，都无非是一些概念、理念、教义啊、字句啊。但是教义、字句啊、理念、命题这些也是重要的啊，因为上帝啊，要有光就有光啊。圣经本身也是上帝所漠视的，这个语词何等重要啊！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甚至讲了"开出有道"，那个道就是 logos， 这是语词啊，就是真理啊，就是规律。啊，语词、真理和规律最终能够上升到形而上本体的，甚至太初有道，道就是上帝，道与上帝什么同在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既不要忽视个人的本真的啊位格性的生命经历啊，同时我们也不要否认上帝也是适用啊圣经啊，适用啊传统啊，适用语词啊，使用我们今天的讲课啊，使用弟兄姊妹的写作、思想、讨论，来使我们更加的认识神啊，经历神。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回到沃尔西奴的讲述啊，沃尔西奴讲到啊，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啊，与外邦的上帝啊之所不同啊，他讲到啊，首先啊，在上帝的啊，属性上，啊，其次在上帝的位格上，啊，第三个方面在上帝的工作上，啊，当我们讲到上帝的属性，啊，圣经中的上帝，啊，是圣洁、公义、良善，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啊，但是很多外邦的偶像，啊，这种山神了、河神了、风神了。啊，甚至亚里士多德的上帝啊，不过是逻辑的起点啊，不过是不动的啊推动者啊，不过是重因之因啊，是物质都是运动的啊，运动是有原因的啊，原因的背后还有原因啊，最后的第一个原因啊，亚里士多德称之为上帝。所以不管是哲学家的啊，没有位格的概念性的理念性的上帝啊，还是民间啊信众烧香拜佛跳大神啊所拜的那些偶像啊，圣经讲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啊，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啊，耶和华在天上，谁能够拦住他的旨意呢？啊，谁能向他犟嘴呢？所以说上帝的属性啊是截然不同的啊。这个方面讲到上帝的位格，那没有任何印度教、佛教、道教啊啊、伊斯兰教啊、犹太教啊，甚至儒教啊、马克思主义各种各样的主义啊、中国的萨满教各种各样的巫术啊，他都不会啊向我们显明啊上帝啊，其实创造、救赎与成全的上帝啊，也是圣父、圣子、圣灵啊三个位格的上帝。然后当我们讲到啊上帝的啊工作啊，所以说上帝的工作既包括上帝对世界的创造啊，也包括上帝对世界的护理啊，这些方面啊其实离开圣经的特殊启示啊其实非常泛滥啊，比如说中国啊也有女娲啊开天辟地啊，女娲造人啊，怎样捏小泥人啊，最后累了啊，干脆用绳子啊放在泥潭里，一哆嗦一抖擞，一串串的跟羊肉串一样啊，就把人造出来了啊。所以说女娲开天辟地啊，我们匪夷所思啊。然后女娲造人，人没有上帝的形象和尊严啊，这些啊民间神话、民间信仰、民间故事啊，神话故事啊，他们不懂得啊上帝的啊工作啊，尤其是不懂得那么精准啊，只不过是有一些猜测啊，有一些幻想啊，有一些传说 所以我许多就讲到，所以我们从上帝的属性方面，我们从上帝的位格方面啊，我们从上帝的工作方面，那我们就知道圣经中所启示啊，教会所认识的上帝啊，真的是与啊外邦的神灵是截然不同的。所以用圣经的话来说啊，外邦的神灵啊都属虚无啊，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啊。在约拿书上讲的说，个人求告自己的神啊，约拿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所信的是他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上帝啊。所以约拿就啊特别讲到啊，上帝是天地海的啊创造者啊，不是你想拜哪个神啊，哪个神就是值得拜的啊，真神啊。所以这些方面啊，我们就啊沃尔西都讲的三个方面。